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在创世纪第一章26到28节，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好，谢谢。我们前天讲到，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他。好，因为神他的回来的日子非常近了，他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他要快一点，借着恢复这个第一条诫命，借着他的百姓尽心尽心尽意的来爱神的时候，神的百姓的那个思想、情感、意志就会被神赎回来。好，被神赎回来就会跟神有同样的一个情感思想。好，而且会喜欢神所喜欢的，恨恶神所恨恶的，所以在意志的选择上也会跟神一样。好，那神借着这个呢，要把神在我们身上要恢复他起初创造我们的那个该有的，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个尊贵跟荣耀。好，这里讲的这个神照着他的形象，形象就是讲到 image。 好，讲到这个外面的。好，就是我们有跟神很一样的那种形象，好，是可以来管理万有的，是有那种权柄尊贵来管理万有的，等于我们在这个地上好像是神的那个代表人。我们无论是在天使的面前，在魔鬼的面前，好，在这个整个受造物的面前，我们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好像是代表神在这个管理整个的万有。这是天使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觉得，哎，只有这位神是可以管理万有的，他怎么会造了一个照他形象造的，然后说，你们要管理，他说要使他们来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好，地上的各样的这一些哈动物，好，然后呢，28节又说要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好，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神要他们治理全地，管理这所有的这些活物、这些动物。好，那这是神创造人非常的尊贵荣耀的。一个是讲到照着他的形象造，另外一个是讲到照按着他的样式造的。那个样式就是 likeness。好，样式比较是讲里面，神造我们里面有思想、情感、意志，是跟神有很类似、很一样的那种性格的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思想、情感、意志。所以我们神造的这个人是很特别的，是可以来跟神有很深入的相交，可以有在思想上很深入的沟通，可以在情感上跟神能够有很情感的这个深渊与深渊相契合。那神在这个末世就是不可少的一件事，神一直很迫切的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恢复神起初创造人的这个尊贵跟荣耀。 好，借着恢复第一条诫命，让人这样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以至于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会被改变成跟神一样。好，因为魔鬼很知道这一件事情，所以魔鬼他就这个就是利用他手下的这些被他所管理的人去发明了哈，去制造很多来玷污人的思想跟情感的东西，哈，就是那一些这个淫乱的东西，哈。那你看看他那个越攻到越小孩子了，现在变得每个小孩子也会看网站，而现在的网站有很多黄色的东西。好，我们有一个弟兄，他说他加班，好，在办公室加班到一点钟的时候，哇，那个电脑就忽然噔噔，然后就那个黄色的，他先噔噔，然后你就按一下，结果就这个黄色的画面就出来。那感谢主，我们这位弟兄呢，因为他的思想里装满了神的话语，他在我们教会是教成人主日学的，呵呵，所以他装满了神的话，所以他一看到这个，他里面就起了神祭邪的愤怒。好，他就觉得这就是像四世纪的时代，好，要来玷污神的百姓，让个人任意妄为，好，使人没有像个没有神的，所以他就马上把这个网站就把它关掉，这样子。好，那为什么？因为他的思想常常被神的话所充满，所以他会一个思想被神充满了呢，他的情感就会改变，他的情感就会是神的那个祭邪的情感，一个圣洁的情感，圣洁的渴望，所以他就很厌恶这样的事情。好，那为什么这个第一条诫命这么重要？我们讲到说这个尽意就是尽你的心思意念，对不对？好，我们第二天讲到，要不可少的就是你要尽意的爱神，那个意就是你的思想。好，那以前你怎么样让那些污秽的思想、那些负面的思想充满在你的思想里？你现在怎么来除掉呢？我有一个太太，她说她的先生，她发现了她的先生怎么那个。他的电脑里面啊，都是那个很不好的那个图画。后来就发现他的抽屉也是这样，好，然后他就非常的生气，而且他们的婚姻就面临非常危险。那后来他就发现他的先生虽然是个基督徒，可是已经到了不可自拔的地步，不知道怎么帮助他的先生。好，所以他写信去这个辅导婚姻辅导这方面去求救。他该怎么办？好，那你知道这方面这么难得医治，可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容易得医治的方法。好，这个你思想怎么样的被玷污，你今天同样的常常去读神的话，去读神向着你的心意，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都是何等美善的意念，我若数算其数何等众多，神向着我们的所怀的意念，他说：“以法莲啊，我的爱子啊，我虽然责备你，我心肠仍然恋慕你。”神说：“你是我所喜悦的，我因着你而欢呼喜乐，我默然爱你。”你要一直去读神的这个话语，让你的思想里充满了这方面的话语。好，那我们的这个基督的心腹的课程都在讲这一方面。好，从圣经的话语一直去讲神向着我们的这个心意。好，那这个所以很能够改变我们的这个思想。那你的思想呢，一直读神的话，你阅读，你知道吗，我已经信主35年了。好，我现在我阅读神的话，我处处就是看到神的爱。那我们早期信主的时候，刚开始很多年就觉得旧约的神就是很严厉的，动不动就要毁掉杀掉，新约的耶稣就比较慈爱，为我们死，这样就是没有融会贯通。这位神就是一位的，是三位，但是是一体的。 他怎么样的充满了慈爱怜悯，但他也同样的充满了公义圣洁，所以他对罪是不能够容忍罪的，因为罪会玷污他所爱的人的圣洁跟美丽，罪会使他所爱的人跟他隔绝，他为了罪他需要来付这么大的代价，好让他所爱的人可以跟他之间没有阻隔。所以神是非常恨恶罪的。好，那我们需要一直去读神的话，越读越读，而且在祷告里面来读，在读了以后又来祷告，直到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充满神的话，你才明白，你真的从你的思想你的情感里真知道这位神是爱我们爱到什么样的地步。他真的是不轻易发怒的。而我才发现，我现在读旧约，我就发现神其实都不是一开始就责罚他们刑罚他们，神刚开始都是一直原谅一直饶恕的，他们发怨言好几次了以后神才开始处罚的，处罚是为了他让他们停止发怨言，免得不能进入美地，这样子啊。所以你读神的话你就越读越明白他的那个爱的心肠。好，但一直发怨言一直发怨言，神都没有处罚他们，一直到一个地步了神才开始处罚，到制止他能够不要再发怨言。好，那我们就讲到说神是照着他的形象跟样式造我们。好，那这个样式呢，就是讲到我们可以来跟他有一个最亲密的爱的关系，跟他成为一个友谊最深的爱的联合。好，这个讲到样式，那个形象讲到外面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有神的这个就是神的形象是代表神的这个权柄尊贵要来管理万有的。好，那我们前几天就讲到我们要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来爱他注视他，第二天我们讲到神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尽一切来爱他。好，那我今天要讲到神要恢复我们这个管理的尊贵，管理的王权，这就是整个在末世里面神在他心中最重要的，他开始要恢复他所爱的人知道你的尊贵你的价值，他要让他的百姓呢知道你的价值，你不是廉价买来的。昨天我讲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好，你不是廉价买来的，你不是几百万的美金买来的，哪有，我的聘金才几千块美金，不是，我讲的说你不是廉价，也就是说几百万美金聘你也是廉价，你不是廉价买来的，你是神重价买来的。什么的重价？是神儿子的生命，这么大的价代价把你买来的。好，那是神的儿子从天上一直追你追到地上，然后来为你死在羞辱的十字架上，这个重价把你买来的，所以你贵重到一个地步，神的儿子愿意为你变卖一切来买你这一颗宝贵的珍珠，因为他知道你这一颗珍珠是何等的价值非凡。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听进去了，你不要说哎呀这种我听不进去，我这个人很卑贱的，我这个连先生都不爱我的。好，你一定要让今天这个话语进入你的思想跟情感。那整个的环境一直把仇敌界的整个被他扭曲的环境，这个罪恶的环境把他所爱的心腹玷污了，使大多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自卑感，抬不起头来的，还有错误的价值观。好，那我今天就是要告诉大家，你的价值，你这一颗珍珠神知道是价值非凡的，而且你已经被买了， 那个标价已经贴上去了。那个标价是什么呢？标价知道，神儿子的生命。你这一颗珍珠已经有价钱标在上面，神儿子的生命，而且已经买了 sold 已经被卖出去了。被谁买了呢？这位天国的王子耶稣基督帮你买了。好，那我现在讲这些是我今天早上一起来等候主在我里面的一些话语。好，就是里面的一些话要对他的百姓说的，就说如今呢，你在地上只是在演一台戏，是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所以呢，你必须知道你的价值不是地上给你的，你在地上是演一台戏，你的价值是已经标上去了，不需要再喊价了，没有更高价了，就是神儿子的生命这么高价买了你，而且你这颗珍珠在他的眼中是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是没有。为什么？因为他用他的血已经把你洗得比白雪更白了。好，那所以呢，你的价值是什么呢？不是在你在这个地上所拥有的财富、学历、地位、好名声，好，也不是你的丈夫是不是爱你，你的价值不是这些。我知道有很多这个丈夫有了外遇，然后又跟太太离婚的啊，有的太太都觉得抬不起头来，好像我这一生就是要低着头，为什么？因为我一个丈夫都留不住，就是这样一个羞耻感在脸上。但是神今天要告诉你，你的价值已经标出来了，有一位是看你宝贵到一个地步，这位圣洁的神为你他甘心乐意的撇下一切要来买你这颗重价的珠子。你已经被买了，你被买了，你是他所喜悦的。好，就像昨天马蒂娜传道在带敬拜的之前，他讲说啊，他就觉得自己是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啊，记忆力又不好啊，哈，然后又不是很认真啊，哈，什么又忘掉啦，哈，那当他这样一哭在神面前说，哦，主啊，我真的我虽然在教，可是我并没有那样子的爱你哈，神就这样浇灌他，神的爱就浇灌他，你知道吗？这叫做。他就是要告诉你说，没有，你很好。主的爱这样浇灌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他说，不是的，你是我的宝贝，你非常好，你已经尽力了。就像我们刚刚我们的大道弟兄的见证也是，他会觉得说，哎呀，神啊，我怎么辞掉工作？一天可以赚1000块的，现在来教会就是搬椅子、修水电啊，哈，捡垃圾啊，哈，我这样我可以赚多少钱？我还不如再去上班。好，这是他的价值观。弟兄姊妹，我发现好多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姊妹，都是过去这些世上的小学给他们带来错误的价值观。就像他刚刚讲的，他的老板董事是吧，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来是要来做大事的，哇！所以他真的就开始，就是这个就成为他里面的价值观，是要做大事。所以他进来教会呢，他全时间追求，也学习服事，但是他就觉得我是来做大事，为什么都叫我做小事？所以他就很气愤，很苦读，而且那个气愤累积到一个地步，然后他就要找个行政同工来说一说，为什么你们都叫我做这些小事？我的价值就是这样吗？我还不如去上班，你知道我一小时赚多少钱吗？对不对？好，那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才是神给他最珍贵的价值，他正在做神儿子所做的，神儿子所做的是在服侍，神儿子做是做到最低级的奴隶做的，最低级的奴仆做的。捡垃圾不是最低级的奴仆，哎，在美国清道夫薪水很高的，对不对？好，那这个就是 整个世界给我们那种错误的价值观，常常借着什么，以前在学校里某个老师说的话，或者你父母说的某句话，或者你在公司里开个这个一些什么讲座，请高级这方面的财务专家来讲的话，或者管理专家来讲的话，这些话常常成为一个毒素进到这些弟兄姊妹的思想里面，成为他的一个坚固的营垒，使他多年的追求一直没有办法进入跟神很亲密的关系，你知道吗？就是这些毒素，错误的价值观。那我们怎么来破除这些错误的营垒、错误的价值观？就是你需要好好读圣经。事实上，你看我们的大道弟兄，他从小就是基督徒，从小就是基督徒。可是这圣经里面，神一直说：“我来是要服侍人的，我的国跟这个地上的国是不一样的。你们在小事上忠心，我才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就给你更多的事让你管理。”这些话很多都没有进到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而现在是时候，神要开始更新他百姓的心思意念。怎么来更新？神把他自己彰显出来，这位自隐的神把他自己彰显出来，让他的百姓明白我对你们的热情，我对你们的那个情感，我对你们那个祭邪的爱。而第一诫命，我不但是告诉你们这个第一诫命，我要亲自来跟你们立新约。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31章哈，耶利米书31章第33节，33、34节，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那这里呢，这里讲到说，神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这个在英文讲说 write on their mind， 好，然后说要把他们放在他写在他们的心上，他说 write on their heart，好，也就是说，神说我要把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好，那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会赐下启示的灵来，让他们智慧的灵来，让他们整个思想明白过来，不会再昏昧无知，在圣灵的里面会一个开启，让他可以读得懂神的话，可以明白神的律法中都是充满的爱，律法的总结就是爱。然后呢，他说我会把这个写在他们的心上，就是说我会把我的热情、我的情感来开启在他们的心里面，来这个分赐在他们的心里面，把我的热情、对他们的爱、对他们情感，以至于他们就能够来认识我，能够来认识我。那现在我们更多人被圣灵充满，好，而且还需要好好的读神的话。好，常常我鼓励弟兄姊妹先等候神一段时间，你再读神的话，常常神的话比较更多人向你开启。好，那我就想说，诶，奇怪，为什么他从小就是基督徒，这个圣经也应该是蛮熟了，诶，为什么会好像公司那个讲的那个话那么深的价值观在他里面，可是神的话、圣经上的话却没有改变这个价值观，为什么？你们觉得为什么？我想是因为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公司里受训，常常觉得这些是专家，圣经 或者教会牧师讲的不是专家，是不是这样？所以你那个公司的受训呢，都是这个要交钱的，哈，或者是这个这个公司特别选哪几个可以去上这个课的，哇，这带着笔记本去啊，这是很多钱来上这个课的。这是我们先锋训练中心为什么要收钱？大家比较宝贵一些，比较认真一些，不是廉价的。好，那这个我就想说，好像你觉得他是专家，他是理财专家，以至于你就把他的话很深的吸到你的里面来，你却不知道这个成为你的一个毒素，成为你一个坚固的营垒，以至于成为你很多的脚镣手铐。圣经上讲不是这样讲，圣经上理财很简单，很简单，还有什么？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不要贪爱钱财。哎呀，怎么这么简单？这样哪会有钱呢？会啊，我就是照着这样，你看我现在都穿得很漂亮，吃得很好。神要有一些人过清净生活，就是要让他的百姓看见，照着我的律法去过生活的，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不要为明天忧虑。你们立位人，神没有产业，但是我会供应你们。神真的就这样，神真的就这样。可是就是你敢不敢相信这位爱你的神？敢不敢相信？其实我26岁那时候，我其实也不是相信了，我是抱着饿肚子的心去服侍他的。因为26岁那时候也不是什么有信心知道神就会供应我很多，我只是觉得我愿意受苦就对了。神这么爱我，这么吸引我，反正为你饿肚子拉紧腰带我都愿意了，就是这样的心。可是这个叫做尽心的去爱他。你一尽心爱他了，你就发现有受苦的心智就使你断掉了这个什么，在彼得书信那里讲，就使你断掉了罪，好，使你断掉了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我们用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好，在肉身受过苦的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弟兄姊妹，神要你尽心的来爱他，尽意的来爱他，是为着要叫你断掉好多的捆绑，进入他的自由跟丰富里面。好，而且呢，借着我们这样的尽心尽心的爱他以后，说我们这样尽一切的爱他，哈，刚刚讲到那个尽意，就是尽我们的思想爱他，常常让神的话来充满我们的思想，然后神的价值观成为我们的价值观。神说看什么是卑贱的，我就看什么是卑贱的。神说世人以为尊贵的，神看为卑贱，对不对？世人看为卑贱的，神看为尊贵，因为这位被藐视被厌弃的基督是最尊贵的。我保罗也是说，我们在地上好像什么，好像是那个被人宰杀的羊羔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是人家看为万物的渣滓，是渺小到人家不屑一顾的。可是神说这是尊贵的，那你这个就成为你的思想，就成为你的思想，成为你的价值观。那当你这样以后，你的思想就会开始被赎回来，从这个被世界的玷污里面思想赎回来。还有呢，你思想一改变了，你的情感就会改变。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很不喜欢读经，不喜欢祷告，是什么？因为我们的情感不喜欢。什么？情感不喜欢。那为什么情感不喜欢？因为我们情感装满了电影电视的那些romantic 的东西，哈，很 romantic， 然后很好玩，然后看眼睛看得很美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觉得 读经祷告是很枯燥乏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人就是你一直越去摸什么东西，你就被成为那个东西的奴仆了。好，你试试看，你只要开始每天花两小时坐在电视机前看，渐渐你就不能再离开电视机了，是不是？你如果开始看那个网站，每天花两三小时看网站，你就变成你一天没有去上网，你就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对，我们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一去碰这个地上的什么东西，你就被那个东西所辖制跟捆绑。好，那神要我们开始更多敬意的来爱他，就是用你的整个思想一直来装神的话。好 ，Michael 他说他怎么来操练这个敬意的爱神哈？好，他说他到了周末的时候，礼拜五、礼拜六哈，礼拜五、礼拜六，你知道这个美国人哈，这个常常都是去，大家都很少在家里嘛，都是出去玩啊，去酒吧啦，或者舞厅啊，或者是去郊游啊、旅行啊，就是去玩嘛。他说，他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操练，他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他就是他也没出去，可是邻里呢，就是觉得有一点空虚，哈、哦，这样。那他知道这个需要来读经祷告，让神的爱来满足他的情感，但是呢，他的情感又很不想做这个事。不想做这个事，好，然后他就怎么样？他就拿起一本自传，好，就开始来读，然后就划线，然后就开始做笔记，或者就拿起圣经来读某一卷圣经，然后就开始读，然后来做笔记。那他说，基本上那个其实他整个的魂不大想做，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嘛。有时候我们就不太想碰属灵的事情。好，这样，那因为我们这个属土的嘛，哈，就是很不想去碰这个属灵的事。那可是呢，他就使自己开始这样做，然后他就会对自己说，你过两小时以后，你就会很喜欢了。你看，他会对自己说话，像那个大卫一样，哈，大卫都会对自己说，我的心啊，你不要忧闷，哈，你应当仰望神。哈，因为他笑脸帮助你，我的心啊，你不要忧闷，他都会对自己心说话，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好，那他说这样以后，真的过两小时以后，他整个魂，他整个情感就开始享受神的爱，就是借着读圣经。好，刚开始最早期他读属灵的书籍，读一本传记。好，传记也会激励你起来爱神。好，然后呢，渐渐他有时候就是读圣经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叫敬意的去爱他。你需要用你的时间尽量的去装神的话。好，你看有些人他只是在装物理化学某一些那个，他也会一直往那去钻，文学各方面都是。好，那你一定要趁着你在地上年日，只有这一本圣经是智慧中的智慧，它就是生命，是可以叫你存活的。你一定要多花时间来读这本圣经，好，来读得融会贯通，真的明白我的神向着我，有多少支票都在这里面，多少的支票，多少的黄金钻石都在这里，你要好好的去读。那神呢，借着我们这样子尽一切的来爱他的时候呢，我们整个思想情感就会被赎回来，跟他一样。而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还有我们的意志，我们就是选择神所喜欢的。好，你当你这样的时候呢，你知道你会怎么样？神就开始恢复。因为现在有人调查，他们说即使连爱因斯坦，好，他的那个潜力哈，只发挥了15%，就他的那个智商啊，他里面的潜能啊，只发挥15%。爱因斯坦是非常聪明的人，那也就是你知道神给我们这个脑袋瓜，哇，照着他的样式照的，是多么的智慧。所以为什么神说他就是我们，他就是我们的智慧，他是我们的智慧，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要真的整个生活来爱他敬畏他，你智慧才开始开了，才开始开，你圣经才越来越读得懂。那借着这个神要恢复我们，不只是 15%，那爱因斯坦15%，我们看来我们可能只有8%吧，被使用被发挥出来，有多少的智慧潜力可以被发挥出来。借着我们这样子的思想情感被赎回来以后，神会把他的那个创造力，在各方面的创造力，音乐艺术那种，你看有很多人他们开始这样尽一切来爱神以后，哇，就开始有先知性的绘画，有先知性的灵琴，先知性的灵歌这个各方面，那个都是指什么意思？就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开启，从神来的恩赐，这个极大的恩典要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很盼望你的孩子更聪明，你很盼望你的孩子要考上好的学校，你很重要的就从小要开始带领他一直的读神的话，一直的背神的话，让神的话来向他解开。我郑重的推荐大家，真的每一个做家长的都去读那一本《但以理读书法》。那个是讲到韩国有一位叫金东焕，那他的妈妈呢，就是一信耶稣以后，他就对神充满了感恩，因为他是全身的病了多少年，常常一直要躺在床上的，那神的救恩一临到他，第一次进到教会，神就这样子救恩临到他，然后信了主以后继续祷告，他的病好了，好了以后他对神充满了感恩，他就是常常的祷告，然后他就是带着三个孩子都要背圣经，这个每一天这个右边给他放100颗黄豆，去上学，每背完一次主导文就放一颗黄豆到左边口袋，然后回来看看是不是都变到左边了，背100遍的这个主导文，然后所以他们小学毕业之前，他的箴言已经读了多少遍，100遍还多少遍，然后诗篇不知道读多少遍，就是所以这个孩子呢，其实小时候只是一个很调皮、很爱玩、很捣蛋的一个孩子，功课也是很平常的。也并不太好的一个功课，不太好的就是功课不太好。可是呢，当他妈妈开始要他读圣经，然后祷告，然后就是说你没有祷告，没有祷告你就不用吃饭，你没有读圣经你就不用读书了，没有用，因为他整个的目标就是要他孩子神本主义的教育。就是神为一切的根本，那这个要救他的孩子脱离世上的这些小学世界的教育，常常是一个错误的教育。好多基督徒很爱主的基督徒，但是他教育他孩子的方法跟世人都没有两样，一直要他孩子挤进名校，从小就是一直鼓励他功课要好，要挤进名校，可是你却借着这些使他的精力思想都装满了这个世上的小学，你却没有把他这个最智慧的话存到永远的话来把它存记在心，你知道？那他这个妈妈就把握这个原则，从来不管他功课有没有读啊，这个考试考得怎么样，他只在乎今天有没有读经，有没有祷告，有没有读完进度，有没有祷告，他只在乎这个。结果你知道吗，他的孩子居然能够考上那个在韩国最高学府，那个是众人都这样从小学就一直在计划着要考上的那个大学，然后呢他进了那个大学以后，不止进入那个大学，他毕业的时候是全校第一名，是4年的总成绩99.6还点几的成绩，吓人的。 所以学校要把他公费留学免费的送出去美国深造，然后可以回来他们学校当教授，成为最年轻的教授。但是他不要，他有神的呼召，他要来服侍主。而且他服侍主呢，他一个呼召就是他要来带领年轻人怎么样来成为但以理，成为一个敬虔与世迥别的但以理。好，那我就是觉得今天如果人懂得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神给这个人的智慧真的是超非凡的智慧。当人把第一诫命摆在你心中最重要以后，你就发现这样的人一定成为非凡的人，一定成为非凡的人。因为神在他身上的那个恢复神从神来的那个创造力，那个智慧启示是无限量无限量的。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学问要跟神所要给我们的智慧来比，是算为无有，完全不能比的。那所以你看，神给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懂得开始真的把第一诫命放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生命中最重要的，哇，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成为一个超自然的人。因为我们的神是喜欢做超自然的事的，各行各业都可以兴起一些超人来。我说的超人就是超自然的人，我们神所做的事其实都是超自然的。他喜欢做超自然的事，你看这么多人他都可以让他怀孕，他偏偏选那个谁啊，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他选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他们两个已经年老了，已经年老了，而且断了生育了，然后神把施洗约翰赐给他们，让他们生出施洗约翰来。神也是等到撒拉不能生育，已经断了生育了，然后神才给他以撒。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神喜欢做超自然的事，他做的事都是超自然的，可是我们却常常喜欢合理的事，所有合理的事我的头脑才能够通过，才能够接受，我才愿意去顺服的去做。太可惜了，错过太多神要给我们的一切的丰富。好，那神他，所以我们要来经历神的那个丰满。我们首先第一个，你一定要破除你从小到大这个世界上的小学，就是无论公司的这个特别的讲座啦，你去参加什么什么的训练啊，那些老板啊专家所告诉你的一些话，你一定要先来跟神的话对照，对不对？其实那些话你其实都可以丢掉的，真的真的不会有什么多大的好处的。你乃要好好去背神的话，让神的话成为你整个的价值观。那我就是因为高一就信主了，而且我信主就常常背神的话，所以很自然神的话常常成为我的价值观，成为我的价值观。好，所以我被逼迫六七年我没有苦读跟伤害，为什么？因为神的话说，你们为我的名被逼迫的是有福的，应当欢喜快乐。所以我每次就背这一句话，所以我就说，对主啊，我是有福的，我逼迫是有福的，我应当欢喜快乐。而且圣经上讲说，世人逼迫你们是理所当然，因为你们的主也，他们也是这样对待你们的主，所以我就觉得他们逼迫我是理所当然的。哎，真的，这真的是成为我这样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一滴都不会觉得说，对他们有不满啊，他当时这样对待我，我一滴都不会，我觉得是理所当然。我们在地上本来，神说你们若要立志要进前度日，必要受逼迫，所以这些就成为我知道理所当然的，知道吗？这样子呢，神的这些话在你的里面，都可以使你在末世可以站立得住。 神借着这一些，好，神借着很多的不容易的事、困苦，这些苦难是来训练他的心腹，都是为了让他的心腹在末世，他可以行走在勇敢、信心、好、顺服的里面。所以神借的一切的环境都为了装备我们，使我们不再是一个奴仆的样式，处处害怕，怕人，怕穷，怕病，怕被逼迫，怕苦，怕被伤害，怕吃亏，怕被人家比下去，你就不太怕了。因为神要你开始恢复他在你身上本来的那个尊贵荣耀，要让你成为一个管理万有的，是一个管理的，恢复你那个管理的这个尊贵，这个权柄，这是神所要做的。好，那你会发现你要得到这个管理的权柄，很多时候就是你一定要先尽一切来爱他。你尽一切来爱他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脚镣手铐一直断掉了，捆绑你的情感，好，还有玷污你的思想的，好，那一些东西让你身体常常很软弱的，让你很容易妥协的，因着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他，这些锁链就一直脱掉，一直脱掉，然后你就成为一个管理治理全地的人，你不再是怕这些东西，怕那些东西，而是你开始来管理这些东西，而且你发现你去摸这些东西，你也不会被他受他的辖制，你也不会受他辖制。好，那这是神所要做的事情。在你看看神在这个地上已经兴起很多这样子的人。好，像那个火战车那一位也是，好，他是一个运动健将，可是呢，当那个奥运会的时候，好，他们赛跑的日子是礼拜天，他就觉得我要守主日，我不能礼拜天去跑步，好，那他就只好放弃了。那放弃别人就会很高兴啊，对不对？好，可是他这一项他放弃了，但他别项呢，他去跑步的时候，哇，神简直给他像飞毛腿一样，真的，他在跑的时候他完全跟别人跑法不一样，因为人家跑步教练教导他们跑步是要怎么样的一个姿势，可是他没有那种有钱的去花那种钱来请高明的教练，他没有，他就只是爱神啊，精进神，追求主这样。所以他跑步的方法呢，其实那个是一个不对的方法，因为他是抬起头来的这样子，仰望天的这样子，那这个会让你跑得不快，你知道吗？好，可是呢，他因为他就是在跑步的时候他一直在注视他的神，他在注视他的神，所以神一跟他笑，微笑一下，哦，他就变跑得非常快了，他就赢了，就赢了。是这样，弟兄姊妹，神可以借着我们尽一切来爱他的时候，他就使我们成为一个超凡的人。那不是因为我要成为一个赢过别人的人，是因为我愿意尽一切的来爱他。你就发现很多地上的世上的小学，这一切的捆绑脱落，你就发现神在你身上的那个就是恢复亚当那时候神给他的这个创造力，这个尊贵荣耀，这个智慧权柄能力就开始在身上发挥出来。那个 Mybico 呢，他有一次他说呢，他在异象中，看见自己，他说那个简直又不像一个异象，因为那么清楚，他说是神在向他显示神是怎么样住在人的里面。好，那他就说他在异象里面就看见自己自己，他说神在对他说话也是清清楚楚的，然后他说他看见他的身体里面，从腹部这个地方发出光来，这个光是一道白光，他说那个白光呢，比太阳还要亮， 从他的腹部直射出来。好，然后呢他说，然后这个光就注入他的，这个光是住在他的腹部里面，就是住在他的灵里面，这个光就是神自己，神是真光，住在他的灵里面。然后他说这个光呢注入到他的魂里面，就是注入到他的心中。好，然后一注入到他的心中，他说这个光刚开始像那个车头灯，而且上面有污泥这样，所以不太明亮。好，不太明亮，那只是些微的透出一点点的亮光，一点点的光。但是他说当他全心的来爱神的儿子，当他全心的来注视住在他里面的这一位，然后这个他说他完全的来顺服他，而且是一个完全的信心来信靠他，毫无掺杂的信心，这样子来注视这一位住在他里面的这一位神的时候，他说这个光就越来越亮，越来越亮，然后那个光就变得像比太阳还要亮，这样射出来。那射出来他说呢，接着呢，他说他手按在病人身上，就有光从他的手，这个从腹部这就到他手，就光就出来，那个病就好了。这样好，然后他说，然后他的双眼也发光，他整个脸也发光，然后他说他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他口中也有光发出来，就这样咻的一声这个光就这样四散到所有的人身上，这样好。那他说这个光呢是从他里面发出来的，不是外面来的。好，那他说他在异象中呢看见这样的时候，他就明白了，明白了。他说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29节讲的，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好，他说他也明白了，腓立比书3章20节也在讲同样的事，就是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那神这个意象呢，就是让他明白神这样子一个充满了荣光的神，这个就是荣耀，就是生命住在我们的灵里面。那神就是让他明白亚当当初就是这个样子，亚当当初就是为什么他赤身肉体都不觉得羞耻，因为神在他的里面呢，那个光好像一个光体在他的身上，所以不觉得羞耻。等到他犯罪了，一犯罪了，神没有办法住在人的里面，他就开始有羞耻感。好，那所以呢，这个意象让我们知道，这个意象的开启就是说神这样住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懂得常常来注视这位住在我们里面的神，用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我们整个的信心，我们的爱来跟他交通，来注视他，我们的生活就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没有羞耻感的，常常坦然无惧的一个无愧的良心，而且是充满了信心大能，应该是这样子的生活。这就是神在末世他心中最热切要恢复的一件事，让他的百姓不再是活在那种羞耻感，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感，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就像这几天的追求，也许有些人哇觉得哦特别很大很大怎么样的感觉，如果你并没有那样感觉，你不用去跟他比，你只要你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就够了。神就说100分，你知道吗？神就说你太好，我好喜欢你。好，包括我们刚刚我们的弟兄做见证，大道做见证，好，虽然他有错误的思想或错误的观念，神来告诉他什么才是神宝贵的，神很有耐心的教他，神也并不是责备他，神还是觉得他非常可爱，对不对？你就知道神的温和使我们伟大，就是这样。 神的那个谦和使我们在他面前我们不用害怕。我们如果在一个骄傲的人面前，我们就常常需要处处表现得很好，对不对？因为你表现不好，他就会轻看你，他就不高兴，他就会拒绝你。但是你在一位谦和的神面前，你都可以很放胆，你可以很坦然无惧。好，那这就是我们的神他所要做的。好，让我们的这个这些自卑感这一些都可以除去。好，另外呢就说神要恢复我们的那个管理权。我就想到刚刚我们大道弟兄的见证，神首先就要让他恢复他神儿子的尊贵，去管理那个垃圾桶，去管理电灯，去管理这个桌子椅子那么整齐。而这些正是神很宝贵的。你知道我们以前在台湾，我们教会有一个管会堂的波波，那后来他年纪大了，后来离开哈。那有一天当他生病的时候，别人都不知道，可是神感动一个妈妈跟神关系很好，常常在亲近神的，神叫这个妈妈要带什么东西去给那个波波吃，结果他去了才知道那个波波生病了，而那些东西正是那个波波喜欢吃的，而且他需要吃的。哇，这个妈妈好感动哦。为什么？因为神说他是管理我的会堂的。弟兄姊妹，你知道管会堂是很大的，因为你看守神的殿，所以你在神的殿捡垃圾、倒垃圾、捡纸屑、抬椅子，神非常纪念你在他的殿堂擦玻璃，这些都是他非常纪念的。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不太赞成老是请人花钱来做这些事，因为这些事真是神要给他百姓的尊贵荣耀，知道吗？那什么事都花钱了事都让人做了，神要给他孩子的这个丰满倾倒不下去，你太少机会去得分了。哦，其实我们大道弟兄做的那些事我都好羡慕。哇，他老是可以得分，你知道吗？这比讲道好太多了，又没有压力，只是去做这些就好，这没有压力，太好了，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不认识我的神是怎么样一位服侍人的神，谦和的神，我们就会在其中一直错过神要给我的冠冕。好康的不知道，是吧？就是好料他好东西他不知道。那为什么我们需要把神的话解明？我们需要让这位自隐的神更多的让他的百姓来认识，好叫我们不会老是抱着粪土看为是黄金，然后把黄金都丢掉看作粪土。那神现在要恢复我们的管理权，就是神儿子那个尊贵的荣耀，借着各行各业神要兴起这样的人来。像这个ACLJ 的那个创办人，你知道 ACLJ 就是一些基督徒律师组织起来的，那他就是专门来对抗 ACLU。 那 ACLU 呢就是一些非基督徒组织起来专门来对抗基督徒的一切从神来的一些事情，专门来检举这些事。那感谢主，神兴起这个 ACLJ 来。那这个 ACLJ 的这个创始人是一个犹太人，那他这个20岁信了耶稣，就非常火热的爱耶稣，那非常火热爱耶稣，所以后来他成为一个很有名的律师，然后他就心里火热要为神来辩护这一些事情，就这些老是控告教会，控告这个法院有实戒，就是专门然后让这个铜板上写说我们是一神的，这专门来这个 ACLU 专门来控告这一些的，这样 好，那这个律师呢，好，这个他叫J. Seculo， 好 ，J. Seculo， 那大家可以为他祷告。他呢，他的这个办公室就设在这个联邦最高法院的对面，好，这样好。然后他这样一心来为这个神的这些事辩来这个来诉讼哈，来护着这些教会还有基督徒们哈，这样就神好奇妙，神高举他，好，这个纽约周刊哈，纽约时报上哈，还有这个华尔街日报哈，就把他的名字登上去哈，说他是这个神的私人辩护律师 ，Almighty God 的这个这个 attorney， 好，他的这个 law attorney， 他是他的私人辩护律师，好，然后他们就尊荣他，哎呀，我看了好高兴，看了好高兴，他的手中有10万个名单，就是可以一有什么事发出去，有10万个基督徒就愿意跟着他一起来支持这个法案，这样。好，那我就觉得就是说，如果有人真的是尽一切的来爱神，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神真的要兴起更多这样子的人，在各行各业。而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他就是因着尽一切的来爱神，神会把那个85%的潜力都让他去发挥出来，各样的创造力，各样的智慧、能力、权柄会来加在他的身上。那神需要这样的人，我们也需要为着我们的下一代来教育出这样子的人。好，我今天听到一位妈妈告诉我，好，她说她的孙子哈2岁半就得救，好，他就请耶稣住进来，3岁。好，他就在放 CD 录音带给他听的时候 ，CD 音乐录音带，啊，这个孩子，那这个妈妈正在练那个圣经哈，练这个以赛亚书哈42章，哈，他说在练到第6、第7节，讲到神在拣选，哈，拣选呼召人这样子哈，结果呢，这个孩子呢，哈，就说。把那个 CD 音乐关掉，再念哈，再把刚刚那个再念这样哈，然后他妈妈他到这个祖母念完了，他又叫他说再打开再念哈，然后他一打开又是变成念到这个44章，好，又是讲到神拣选他的仆人这样，哇，这个孩子就听进去，他就觉得神在拣选他。神在呼召他，3岁耶，然后他就唱出一首自己编的歌来，说神啊，你不吃饭，你不睡觉，但是呢，你却这样的爱我，你这样的眷顾我，你拣选我，他就这样唱那个歌。所以弟兄姊妹，小孩子远比我们所知道的更大的潜力在他们身上。那我很感谢主，我们去年冬令会哈，这个冬令会孩子们哦，小孩子们，他们有叫他们躺在地上 soaking 的时间，就是等候神呐、啊。只是他们等候神，就让孩子都躺着这样哈，躺着，然后他们就放音乐，等候神的录音带，然后他们大概几分钟以后，孩子们起来哈，几分钟以后起来，叫他们把他们刚刚看见的画出来。哇，有的就看见宝座，有的就看见玻璃海，有的看见耶稣，有的看见天使，知道吗？我们的后生可畏，越小你来带领他们，让他们明白神创造他们的意义何在，让他们找到他们的身份跟地位，让他们知道他是照着神形象造的，是多么的尊贵，神是怎么样的爱他。你这样常常把神的话语建造在他身上，让这个孩子有目标，神要兴起我们的下一代。那我们讲到这个管理，神让我们各行各业 要恢复神儿子的尊贵在我们身上去管理。好，那像我们的一个弟兄哈，我们一位弟兄，他是个也是一个电脑工程师，那他就讲到说哈，他说他这个每一天哈，他就是带着耶稣基督的这个，就是他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好，所以他每一天的服事就是一个雅各第七章的那个服事，我要把我的爱情给你。他无论做什么，他就是主，我在那里，我要把我的爱情给你。好，所以呢，他说他的服事的田间就是他家中的这个抽水马桶啦，洗碗啦，倒垃圾啦，这些割草，这些就是他的田间。好，所以他每次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好，他就觉得就在这里，主啊，我要把我的爱情给你。好，那他说呢，他去走祷，好，我们教会晚上有这个大家来轮流走祷哈。他说他都是走半夜哈，半夜这个两三点钟的时候哈。那他说他每次一去走祷哈，他就说天父，我来了。你要带我到你的心意里面，哈，让我知道你要我来祝福谁，来为谁祷告，为什么祷告，为什么国家祷告，哈，就是这样。就说他无论做什么，就是一个在那里把爱情献给主的一个服事，这就是神儿子的尊贵。我们不止我这个仆人的灵，我们讲到仆人的灵，昨天讲到仆人的灵，仆人的灵并不是在乎你做事做得多或少。有些人可以做事做很多，但他并没有仆人的灵，因为他在做每件事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不满，有一个低估，有一个发牢骚，觉得不被不公平的对待，不被尊重。所以他虽然做很多事，他并没有仆人的灵。仆人的灵，在仆人的灵其实就是心腹的灵，就是心腹的心。所谓仆人的灵，就是他不敢再做什么，他就是把爱情献给主，他就是在那里在把爱交奠在主的身上。好，所以我就看见我们这一位弟兄哈，真的他的见证真的实在很美啊，真的是看见一个心腹弟兄。好，他说他那时候我们还有晨祷会。好，那他早上一起来，好，很早，天黑黑的，好起来，好，他早上起来其实还有一点疲倦，哈，因为他是在一个 startup 公司上班，哈，就是这个上市股票的公司上班，就是很压力很大的，哈，常加班的，啊，那他又是当小家长，服侍很多的，好，但是呢，他早上一起来，哈，他就说，虽然还有一点疲倦感，但是他一起来他说，主啊，这是你所定的日子，我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我在其中要欢喜快乐。好，这样。然后他说他的太太呢，有时候就会心疼他，说哎呀，你那么早又要去教会带晨祷会了哈。他说，哦，太太，我如新郎出洞房，如勇士欢然奔入。所以他就是出口成金，你知道吗？因为他常常把神的话存记在里面，好，就是一出口就是神的话，一出口就是神的话，好，那他去，所以你看太太就不会觉得，哎呀，我先生好可怜，他说我如新郎出洞房，如勇士欢然奔入，好，就是做每样事是在爱里，在欢喜快乐里面。好，那他去探访呢，他就说，主啊，你要借着我把爱给出去。给这个家庭，是吧？好，那他要去上班呢，哈，他就跟孩子讲说，爸爸要去传福音了，哈，因为一般人上班都是觉得很烦的一件事情，哈，可是他是带着使命感，哈，他是要去传福音，所以他公司有好几位已经跟着他，主动的要来跟他一起查经，要信耶稣，好，这就是神。在幕后的时代，他要得到许许多多人，因为认识他在耶稣心中的价值，是价值非凡的。他认识从神来的身份跟地位， 以至于他是那么欢喜快乐的在爱里面去管理。这个弟兄就是在管理嘛，他就是在治理他的家。好，他说他做什么事是在爱里做，所以呢他在洗碗的时候，他也不是叫孩子你今天你该洗碗，他就是让他们知道说啊，洗，他就说孩子你今天要不要洗碗，否则爸爸就会抢了这个服侍整个家的功劳哦。那啊，他孩子想一想说哦，不要不要，我要来洗。好，就让孩子知道说哎呀，能够洗碗就是爱他的一家人的这个功劳，不要被爸爸抢去了，我要来做。好，所以这样的一个爱的献祭，爱的服侍，这个就一直在治理，他就治理了孩子，治理了这个家，然后治理了他的办公室。好，他在办公室里也是以仆人的心，心腹的灵在那服侍。他本来一个很大的办公室，可是有老板又请了一个人。好，那本来老板请他是当 director 的。好，那结果又请了这个人呢，居然说变成是新来就变成在他上面。好，那我们这弟兄呢就没有关系。他就说好，那我这个办公室给你。好，他愿意去小一点的办公室。那他本来已经变到这个小的办公室是 cubicle, 这样。可是呢秘书呢有一些柜子一些东西没地方摆。他说没关系，你就摆在我的办公室这个地方。所以他说他每一次去他就变成要进窄门。要进入他的办公室要进窄门。可是你知道他就是这样在传福音。这就是以耶稣基督的灵以神的心为心在那传福音。那这就是神所要做的，我们就是这样的照着他的形象照的。好，然后神让我们在地上来跟他一同来治理全地，来管理全地。好，那最后我讲到有一个叫做那个星际大战，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好，我只有这一集去看，因为他们跟我讲很有属灵的意义，所以我就去看了这一部电影。他们说是最后一集是吧？在星际大战里面，我看了真的是很有属灵的意义。他这一个人，他是一个被拣选的，也就是说是这个好的国好的王国要栽培训练他的。好，那他等于天生就是被拣选，所以他有很超凡的能力。好，那他的辅导教他训练他，可是都看好他将来会更大的被用这样。好，那可是呢，可是现在他们还没有这样去使用他。好，因为还在学习的过程。可是他们有一个渗透进来的，这个可以讲到就是敌国的坏人的头头，好，可以预表就是撒旦这样子。好，那这个头头呢就跟他讲，因为这一个人他很害怕他的太太呢，他的太太因为他太太怀孕了，好，那他在梦中呢就觉得他太太会生产的时候会死掉，他就很害怕太太会死掉。好，以至于呢他就有一个害怕在这个里面。好，那他就问这个他的辅导，他的辅导说生老病死这个都是自然的事，你不用害怕。好，然后呢那个这个坏人的这个头头呢就跟他讲，他说如果你能够得着能力，你就可以保护你的太太不会死掉。好，那这个能力呢，有些能力你必须要从这个撒旦的手中你才能够得到这个能力，黑暗的国度你才能够得到这种能力这样。好，那他呢其实他们已经这个好的国家已经有发现这个人是一个嫌疑的，好，叫他去监视他。好，结果那个人跟他讲这样的话呢，他刚开始就不听，他就回来跟他们报告。那报告了以后他们就真的要去抓他，知道这个人确实是不对的，好，要去抓他。然后他们说你就等在这里不要去，那他们就要去抓他，已经都快要抓起来了，他忽然间跑来了呢，那个人就说 我可以给你能力，我可以给你能力。所以他就变成把他的辅导就这样一甩下去，辅导就变成飞出去的就死掉，然后他就变成把自己委身给这一个坏的王哈，他就委身给他以后呢，这个坏的王呢就开始给他能力，真的给他能力，可是他整个人就变样了，变样，然后就变得很凶狠残暴，然后就开始去杀掉这些好的这些的，他本来是他们的老师，他就杀掉这些小孩子，然后都杀掉。那到最后呢，他的辅导回来跟他对抗，就把他一只手砍断了，然后他的整个身体就烧起来了，这样。好，那他的辅导最后要离开他的时候，就看他快要死掉，就要离开他的时候，他辅导就跟他讲说，我这么爱你， You are the chosen one， 你是被拣选的，为什么你不信任我们？为什么你要听那个黑暗王国的话？为什么你要变到这样的地步？那我看到这里我真的觉得说，哇，真的，我们今天神要我们恢复起初亚当神造他的那个尊贵荣耀来治理全地，是借着什么来治理？借着谦和仆人的灵心腹的爱来治理。可是当一个人他羡慕能力，他羡慕要那个能力，结果呢他就会从这个爱的王国完全出去，最后呢是他的太太去劝他说你不要这样的时候，结果他就捏住他太太这样，反正后来他太太最后是死掉，最后是死掉。他后来他太太生产的时候其实可以不用死，只是因为他觉得他所爱的丈夫变成这个样子了，他活着已经没有意义了，好，那他失去了生存的意义，所以他太太死掉。我觉得这个给我们看见，就是说什么时候你所怕的就必临到你，还有什么时候你害怕，你就不活在神的爱跟信靠的里面。如果我们认识神爱我们的爱是爱到什么样的爱，我们这一生永远不要让那个怕进到我们里面，怕会失去你所拥有的，好，怕会被人家抢夺走，好，怕会 不被重用，所有这些怕都给仇敌开了一个门，让仇敌可以进到我们的里面。而我们这位神他是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就是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他说我这个来跟你保证，我用这个来跟你立约，就是我一切的好处都要成为你们的。而现在让我心最痛的就是我的孩子心还没有真实的转向我，愿意尽心尽心尽意的尽力的来爱我，使我可以把你们带进一切的丰满，让你那个不只是 15% 的潜力发挥，而是神造我们一切的丰满可以这样子的发挥出来，而且可以在地上真的不是再是一个奴仆的样式，常常是奴仆，就是常常活在害怕里面。神的儿子是自由的，是没有害怕的，是活在爱中的，是什么都是甘心乐意自己愿意的。这就是神在这个这次特会，我觉得他心中有一个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要我们这样来活在他的面前，与他有不间断的爱的交通，活在他的爱中，而且常常来瞻仰他，好，活在他的这个宝爱里面。好，为什么第一诫命这么重要？也就是当一个人这样子的来爱神的时候，他里面会产生一个对神一个圣洁的渴望，而这个圣洁的渴望又会从神得到更大的爱，然后它里面又会产生更深的圣洁的渴望，而圣洁的渴望得到满足，得到满足，你就发现所有世界上的诱惑在它里面都不会成为试探，就会发现这世界的王在它里面毫无所有，毫无所有，因为他在耶稣的爱里已经得着了满足。这就是神要我们的， 在末世你可以站得住的，就是我们这样的爱他，那个圣洁的渴望在他的爱里也得着这样的满足，真的是在爱里面活在他的面前，还与他有不间断的相交。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